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韩婷。然后今天非常非常开心，请到了一对可爱的情侣来做我们的嘉宾，他们是一帆和 Sean， 然后来给我们大家分享他们在旅行中的经历。然后我们欢迎一帆和 Sean， 让他们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帆。
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对，我们是，正如主持人韩妮说的，那是一个可爱的 couple。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段经历是，是我们二二年暑假，来从匹兹堡来西雅图实习过程中，我们选择自驾，然后横跨美国从东到西，一共时长大约14天的一个 road trip。
14天。
非常高兴今天来我们的可爱的朋友韩婷的嘉宾。
耶、yeah, 太棒了太棒了。你们一共14天。
是的。
哇天哪，那你们当时是怎么想到决定是要就是自驾游这样过来呢，而没有说就是坐飞机什么的？
是这样的。其实我因为我和一帆都是一个对这个旅行以及这个外面的未知世界非常感兴趣的人。然后我们当时是5月份开始实习，然后其实早在5月份到来之前，我就对这个自驾非常憧憬了。但是当时在 CMU， 因为在学校，因为课业比较繁重，一直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当时在我们俩都确定好暑假要到西海岸来实习之后，我就一直在打算这个事儿。然后我们在3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去买了一辆二手的 SUV， 这也是我们旅行的第一步。这个对，这个车非常的可靠。这个可能在以后也会多次提到这个车的一些故事。对，总之就是大概在3月23号这一天，我们借着同学的车，同学载我们到匹兹堡附近车程1个多小时的一个地方，我们买了一台这个二手的 SUV。然后这里还有个笑话，就是我们刚买完车，然后付完钱，从那个 dealer 开出来不到5分钟，就吃到了人生的第一张 speeding ticket。是一个很典型的乐极生悲的故事。对，但是我至今觉得我是被钓鱼执法了，因为当时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加上比较怂，那个警察跟我说我超速很多很多了，然后我就 take it for real 了。但我现在想想，我可能没有开那么快，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因为那条路上限速是30，我们在平时在高速公路上开到70都是一个很比较快的速度了。那个警察说我们当时在 local 开到了70。
76。
76。
对。
然后我觉得
对
不太可能。
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你们当时开着新买的车，想到之后的公路旅行，然后 road trip 就觉得特别开心，然后一不小心开快了一丢丢，也是有可能。
是有一点。我当时开那个车，我还一边开我一边跟他说，哇，我说这车动力好足啊，比我们想象的强多了。然后就被
刚说了几秒就吃到了罚单。
那确实是动力很足，
反正还挺肉疼的。
嗯，
对，那个还挺肉疼的，那个罚单数额还不低呢，罚了我们200的。
天，
对，
那你们这也太，
因为我们当时学生也没有收入嘛。
你们这太酷了，然后为了 road trip 还要先去第一步先把车给卖了。
是的，然后当时我的想法其实是就是在 CMU 确实学习挺忙的，然后好不容易有这么长时间的假期。并且我认为我可能退休之前都不会有什么横跨美国的机会了，
对，
所以当时就毅然决然的决定，我们走两趟，先开过去，然后再开回来，走两条不同的线路，把我的80刀的国家年卡用到极致。
太好了太好了，那感觉今天肯定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其实还没有嘉宾分享过这种 这么长距离的 road trip，而且像你们说14天，感觉一定是个特别难忘的旅行。那你们是怎么样个路线呢？要不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第一天和第二天就主要是从东边在走嘛，然后从匹兹堡出发，一路向西是什么宾州、俄亥俄，然后去印第安纳，然后这几个州其实中间没有什么特别有趣有特色的大城市，但是我觉得一个比较好、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个点是我们看到了路边有很多坐马车穿黑色衣服的人，就是感觉和我们的现代社会非常的格格不入。就比较像是你之前在那种很老的欧洲电影里面看到的画面，然后后面呢，我们就做了一些调查，就是这些人呢，其实他叫阿米什人，
我
然
听。
后他们好像是，对，就是他们好像是拒绝所有的现代化的设备，就是拒绝汽车，拒绝用电，所以他们家里没有灯，没有电视，没有空调。就什么都没有，然后就很独特的一个经历。
对，我对这个印象也蛮深刻的。我
嗯，
们当时见到这个阿米什人是在俄亥俄州，当时应该是开在他们的 local 的路上，对，然后我们当时就很看到了好几辆那种马车，就是真正的马拉着那种carriage 的那种车，然后上面坐的人都是那种，他们穿着打扮都非常的正式，
OK，
对吧？如果没记错的，应该都是穿的那种黑色礼服，然后穿的那种黑色的大檐帽，
对，
对。然后其实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们就是这个所谓的阿米什人，我
我
们
们
可
还
能。
给他拍了照，
我们对，我们可能是整个旅途结束之后，后来在某个地方听说了这一支人，然后我们才去搜，然后后来才了解到这个阿米什人他们其实是当时这个新大陆发现过程中过来的一些新教徒，然后他们选择定居在这种广袤的农村地区之后，他们就反正是一个特殊的分支，他们就选择坚守他们那种
内心的宁静，
逆科学化的
明
一
白。
种这种想法吧，对，就一直拒绝就是现代社会的一些科技，以及一些新产品。具体的原因我可能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总之感觉挺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他们人非常友好，见到我们都是笑着打招呼，即便我们给他拍照。按道理来讲，这个应该是比较违背他们的那个想法或者教义的，但是他们也没有说就很反感或者怎么的。
我好像我也看到过他们，但是我当时在，我应该是在宾州，就是在费城附近，我当时有看到过他们，然后当时也是，一个阿姨讲给我，就讲给他们说他们这个人群，然后我觉得哇，真的好特别，之前都没听说过，反正很多这种事情感觉都是你只有真正走在路上了，然后你才会发现都有什么你之前都没有听说过、没有见过的事情，还挺有意思的。
是
是
的。
的。
然后我们就去了芝加哥，然后后面我们到了科学工业博物馆，然后这个博物馆里有一些比较神奇的东西，就比如说它有一个2层楼高的模拟的龙卷风，然后还有一个什么特斯拉线圈的表演，这个表演让我们有请物理课代表来帮我们演示一下。
其实它的原理就是特斯拉线圈，但是特斯拉线圈的原理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但是它很有意思，就是它大概是每隔几分钟，它那个就线圈就会被激活一次，然后你是能够肉眼可见的看到那种闪电，我应该叫球形闪电吧？应该不是，但是总之你是能看到那个两极，就是那个线圈的一个发射点和那个接收端中间是有肉眼可见的有颜色的那个闪电，然后你还能听到一些很尖锐的声音但是这个声音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的声音呢？是这个闪电本身的声音，还是说这个闪电击穿空气的声音呢？还是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可能得再做一做研究。不过确实挺有意思的。然后那个馆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
孵小
说。
鸡。
孵小鸡是一些，然后还有一些历史遗迹，比如说我记得有一艘那个二战时期
那个
的
潜艇是吗？
军舰
军舰还是
潜
潜艇？
艇，对， 然后还有那个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应该是原型，
还有那个农场上的那种车，就是绿色和黄色相间的、
啊、还有那种联合收割机，就超级大的那种，就是你一个轮子比人还高的那种，对，很酷，
那个非常推荐，就是喜欢喜欢这种科学的同学们去看。
嗯，
就
是总体来说，
然后对，
是推荐
老少皆宜。对，
是的。
嗯，不错。
好，然后进入到了我们的
我刚想说，我刚刚听你讲你进入到芝加哥，让我想起当时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因为我当时不是在，我是在巴尔的摩上学，就是说犯罪率特别高的地方。然后当时是就是从费城开车到巴尔的摩，然后的那条路上就是在开进巴尔的摩的过程中，就是你目光所及之处全部都是特别破的房子，就是那种感觉已经被就是被废弃的房子，就是被封掉的房子。就是外面维护的也特别差，然后我每往里面走一点，我的泪就要再流一点，我觉得太可怕了。但其实待了之后就觉得还好，就是一天一天印象是在变好。但是我特别，你刚刚讲你开进芝加哥，就让我想起我当时我就是心一点一点在死，因为感觉
对，就是刚去
太破了，
很心虚。
嗯
嗯，
那你们开到这儿，
那
有过了多少天了？从匹兹堡出发。
到这里大概是一共玩了两天，然后接下来第三天第四天我们就继续赶路了，就是我们在西边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路在赶路，然后第三天第四天我们去了我们非常喜欢的一所学校，叫威斯康星麦迪逊，然后当时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学校真的太有青春活力了，比起对，
我们是第三天去的那个威斯康星州，我想想，对，我们其实去威斯康星州并不是顺路的，因为威斯康星州是在那个在伊利诺伊州，也就是芝加哥的，是差不多算是正北边，应该说是西北，但是主要是偏北一点。然后我们其实当时应该主要直接往西走，进入那个 South Dakota 还是 Nebraska 是最近的，但是我们就是为了想去这个学校见一见，因为这个学校是也是全美公立学校里面比较顶尖的一个学校。然后去到这个学校之前，我们还经历了一个，还第一次经历了美国这个极端气候的毒打。就我们，对，我们开在路上，当时离那个学校可能还有两三小时的车程。然后我们朋友的手机就突然就收到了 iPhone 的那种，
有点像那 Amber Alert 那种。
对，就是那种 Alert 那种感觉，就是我们都没有听过那个警报，就手机突然就响了，因为他手机坏了。但是后面看到他手机内容，就是提示会有
龙卷风，
对，会有龙卷风气候出现。然后过了没多久，果然我们就感觉就到了那个飓风的中心了，雨特别特别大，然后能见度可能我把雨刷开到最快，能见度可能也不足两三米，就是说我已经感觉到这个是在水里开车了，而不是在雨里开车那种感觉。
天哪，
就当时特别危险，然后路上所有的车很多都靠边停了，然后我们就是也就是十几二十迈的速度跟前车保持特别大的距离，对，就外面很危险，但是我们当时其实心里特别的那啥，特别的刺激，觉得这个东西哇好神奇，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风，然后我们当时在想，我们这也算是在开入这个飓风中心了吧，然后感觉真的就很奇妙的一种体验，然后说这个风会不会把我们的车子给刮起来呢？好像也没有，
但是最后把车洗的是干干净净，
就那个雨滴真的很强，把车洗的非常干净。
连风带水，连风带雨，就像去刷车了一样，真的。刷完了之后直接风，
是的，
再加一点这个动力，直接把车就刷干净了。就我刚才确实想问你们这个天气问题，因为就是当时我在看美国的学校，我看到过这个学校，然后好多人对这个学校的评价就是特别特别的冷，就说那个地方像哈尔滨一样冷，所以我刚刚想问你们气候怎么样，看来果然是一个气候奇怪的地方。
对，它应该冬天是蛮冷的，
只能说还好是五月。
对，我们开过去的时候算是初夏，所以没有感受到特别冷的时候，但是我们确实有朋友在那，每年冬天都说是雪很厚的。
但是反而我们去的那天，就是后面天晴了，特别的美。然后它校园里就是附近有一个湖，然后湖旁边都是湖景 别墅，
星美迪逊，
然后对，然后家家户户门口好像都停着一个小游艇，感觉非常的美好。我们甚至萌生了退休以后要来这里养老的念头，但是既然这么冷，还是算了。
夏天可以去，冬天地方。
对，其实我觉得 road trip 这点也挺神奇的，因为之前我跟朋友 road trip， 不知道当时我们就是想，路上，我不知道你们规划路线会不会这样想，就是希望可以去到一些平时你可能不会特意为了他去的地方，就是你可能
是的，
玩一次你不会说我坐一趟飞机去一个什么什么地方，但是 road trip 的话就可以多选这样的路线，我觉得这个挺惊喜的，你们发现了这个地方，可能平时的话应该也不会特意的要去玩一趟。
是的，
是的，我们其实路上也计划了很多，就是比如说最冷门的国家公园，比如说最孤独的公路，
太有意思了。然后你们在那儿有待很久吗？
没有，其实就是看完了家家户户门口的小游艇之后，我们就去了明尼苏达，因为有一个朋友他在明尼苏达。然后我们在明尼苏达那儿，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个过山车，在购物中心里有过山车，有一个属于是那种就是
对，
购物中心里有一个游乐场，就挺神奇的。
那个说是美国最大的室内购物中心，叫做 America Mall 什么的，对，
忘记了。
哦，很大吗？
对，挺还不小呢，
还不小，但是可能
没有室外的大
了，在国内肯定是有这么大的，但是在美国，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开放式的这种购物中心嘛，那个确实在美国算大的。
明白明白。
然后当天晚上，我们经历了我们的第一次露营，因为我们俩是比较穷游，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尽量选择能省则省。然后当时我们在一个叫苏铺的地方露营，买了一个双人的帐篷。然后我们是和我们的另一个朋友一起的，然后我们三个人一起挤在这一个小小的双人帐篷里看电影。
哇，看啥来着？
我们看了一个
很好看的，
好像是讲的是一个老人即将要去世，有一些未完成的梦想，一一去实现。我忘记了叫什么电影。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还没起来的时候就听见了打雷了。然后我们就在慌乱之中赶紧起来，然后收了帐篷就出发了，到下一个地方去了。
天啊，这你们其实相当于大部分你们比如说要在哪里停靠一下，或者是你们之前就想好，还是就说走到哪儿算到哪儿这样子？
是之前有 plan 一些比较大的地方，然后会查一些比如说 crime rate 之类的。
对，
因为我们满车都是行李。
对。但我们住宿基本都是当天订的，当天在路上订。比如说晚上，我们基本上都是晚上可能六七八点，才六七八点之后才会到住的地方。然后我们可能就是中午或者下午的时候才会订好住宿。
所以也是一个说定就定、说睡就睡的一个状态。
对的。
对，因为很多时候你没办法做到很精确的，
没办法知道今天晚上具体能开到哪儿。
是的，是的，
知道今天晚上自己在哪儿睡觉，在哪儿吃饭，这个
对，
甚至几乎也没怎么好好吃饭。
我们吃的都比较随便，因为其实就美国广大的中部和中西部地区，我觉得尤其是我们这沿线开过去的，因为我们不是开的那种非常热门的路线嘛，所以这一路上其实像我们比较爱吃的中餐是非常少的。
明白你说的。
对，大部分时候我们可能都是吃美式快餐，或者饭，就是越南
对，
因为这种店是比较多的。
我们之前有一次去，也是在美东那边的时候，我们 road trip， 然后去的是 Tennessee， 田纳西跟。北卡吧，就是那些地方，反正是一顿正常的饭，我觉得都没有吃上。吃的最好吃的都是自己买菜的，在 Airbnb 里面做的菜，然后吃的每一家都是一样，就是美式 brunch。我觉得这种路上估计你想吃什么好的，只能说自己买点中超买点东西，才能是吃的最好的美食。
甚至没有中超。
啊，那有点。有点被亏到
的，
但没有，我觉得
我出发的时候，其实车里带了不少零食的，
都是前面都还好呢，都还有个城市。接下来我要说的地方，那就开始更亏了，什么都没有。因为我们紧接着第五天到了鄂蒂国家公园，然后从这里就开始了国家公园的打卡。
嗯，
然后鄂蒂国家公园其实它，
你要介绍一下到哪个州了吗？
鄂蒂国家公园是哪个州呢？
是 South Dakota。
对，
南
达
科
他
州。
哦。
然后这里呢，对，它大概是一个地质学的奇观，然后它整个地表都是比较皱皱巴巴的。
嗯。
然后呢，有一些彩色的沙丘，就很像一个个的焦糖布丁。
嗯。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形状特别奇怪的岩石。
嗯。
其实它就是，我不知道，可能听众朋友去过那个。我们国内的那种七彩丹霞，比如说甘肃那一块，其实鄂蒂国家公园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丹霞地貌，它就是有那种裸露的那种类似于黄土，其实我不知道那叫什么岩石，但是那种橙黄色的比较松软的那种砂质的岩石，然后因为有很多的那种不同的金属元素在里面，所以就形成了各种彩色的形状，然后像彩虹一样的，所以叫七彩丹霞。然后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很热的，在夏天的时候，我没记错的话。
对。
然后还有非常多的虫子，
哦、
然后非常多的那种 prairie dog， 他们这边叫
草原狗，其实长得有点像土拨鼠，然后一个个肥肥胖胖的，很可爱，在地上的洞之间钻来钻去。然后如果有一个狗，
哦、
如果有一个草原狗发现了敌人，就是我们的存在，然后它就会开始喂喂喂喂，然后其他的狗都会跟它一起喂喂喂喂。就很有点吵，说实话。
然后就是一个类似一个预警系统，
对。
然后我觉得草原狗就是成片成片的草原狗在草原的那个洞里面探出头来那个样子，就像大地鼠，真的特别像。
哦，好可爱，非常可爱。
对，
他们不是狗，他们只是这样叫。
他们不是狗，
甚至更像鼠，
是一种啮齿类动物，其实就是啮齿类动物。它只是美国人给它的俗称叫草原狗 ，prairie dog。嗯。
可以想，
然后当时就是这个地方，它虽然叫 Badlands， 但是我们发现就周围其实还是有很多草和水源的。然后当时我们 hiking 的时候，迎面走过来一个白人，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Badlands 好像 not so bad。”
嗯，
然后就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形容。
是的，很有意思。
嗯，我这个好像没听说过这个国家公园。我不太就
是冷门国家公园，是的，
嗯，可能大家去的更多都是更有名的，所以我觉得你们很会选择的非常好，这样一路上的风景就都可以看到，什么样都可以感受一下。
对的，下一个就更冷门了，下一个叫风洞国家公园，
确实是也没听过。
对，然后这个国家公园是好像是说啊，一直有强风从洞穴里吹出来。所以管它叫风洞国家公园，然后这个好像是就是第一个，
你刚说
就是有风，对，
哦、okay,
强风，对，它是主要是地下的洞穴，然后是说是为了保护地下的洞穴系统而建立的国家公园，然后我们在这里其实是一个 tour，然后有导游带着我们进去，然后看各种各样的岩石结构，然后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个结构叫 boxwork。就是一个像一个盒子嵌在一起，然后听说的是这个世界上好像有 95% 的 boxwork 都在这个公园里面。
哦，
嗯，
这两个
对
是游客比较多吗？你们去的时候
游客非常少。
嗯，
这个 Windcave 和对，其实因为说白了这两个州本身就是人烟稀少，加上经济也不是特别发达的州。
嗯，
然后这几个国家公园也不是说。就是它的景色特别特别的有特色或者怎么地的，对，所以他们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冷门的。我们选他们主要还是因为我们觉得正好跟这一路是顺得上的。然后如果这次不去，其实这辈子可能也不会再单独为他再去。
对对对对
对，
对，
就是图个体验。对，然后在 Wind Cave 这个那个洞穴探险过程中，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当时我们到了一个洞穴里，然后那个导游让我们把所有的灯都关了，让我们感受一下当时第一批探洞人，就第一批发现这些洞的人，他们进来后 他们都是爬进来，然后那个时候都是19世纪，是没有电灯的，他们都是用的煤油灯这些东西发现的这些洞穴，然后所以当时是很黑暗的，然后导游就让我们关灯体验一下当时这批探洞人的艰辛，然后大家就把所有的灯都关了，确实是伸手不见五指，什么都见不着，
只能看见上的鞋，他的鞋是夜光的。
对，因为我当时穿着夜光的鞋，然后那个白人当时就跟我打气说，your shoes is glowing， 就还挺有意思。
那感受怎么样？感受到当时他们打动人的感觉，你们有什么感受？
感受就是真的觉得这个东西是 impossible， 就不愧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海洋文明，这些人确实比较能探险，真的是很牛。然后我们当时在那个洞里面，应该还听了一些其他的故事。去听了一些就关于洞穴探险的故事，然后知道洞穴探险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就很多时候，很多洞穴探险是要你的人就是一直向下的，然后呢，很多时候，然后那个洞又特别窄，然后有很多人就是他进了一个窄洞之后，发现下面的地方不足以再让他走了，他就要回头，但是这个时候他的头是向下的，然后他是身体处于一个很奇怪的姿势，他是不足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再返回的。首先他没法完成一个转身，其次因为他的四肢还有躯干都被卡着，他也没办法把自己往外推，然后我们应该就听了很多的事迹，就是关于这方面的动态，然后最后人被卡住，然后包括来了救援人员或者怎么的，过了十几天还是没有人够把人给救出来，然后人就活生生的在那个洞穴里就逝去了，这样一种事迹确实 听起来觉得很悲壮，但是也很佩服他们的勇敢。
听起来就当时肯定很绝望，因为又那么的黑，然后在那么闭塞的这个空间里面。哎，你知道，你刚刚说，我想起我之前有看过，也是一个关于这种洞穴的一个案件，但是我忘了是在哪个国家，好像是泰国。然后他们当时就是一个老师带着很多孩子们，他们就进到一个洞穴里面进去探险，然后突然外面的山就是下大暴雨了，所以就很多水就进去了。然后就是所有人相当于明明知道他们在这个洞里面，但是就是非常非常难救援，最后就是好多个国家出了救援队，然后救援了非常非常多次才把这个学生一个一个的救出来。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情况，可能他们进去了然后有各种各样突发情况，而且特别的黑，所以说这些人真的还是很伟大。
是的，这就是我们说的 one way door。 对，但是那个探洞英雄最后逝去的时候，他的朋友是一直陪在他身边的。
哦，
对，
是当时
也让他不再那么害怕。
对，因为我当时看那个，我也是想，我说这个人在里面，只要大家游进去，一个一个把他们救出来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其实不是，是中间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困难，然后也非常容易，而且他们都是需要一直顺着一根线。就是相当于拽着一根绳子，然后这样你才可以找到你来时的路，回去的时候的路，所以说中间有特别特别多的突发情况，这个都是可能只是大家想象是想象不出来，肯定要像你们这样经历一下，然后才会知道当时的那种感受。
对的对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了总统山，然后这个总统山顾名思义就是有总统的山，然后它其实是它的那个山顶上雕刻了四个美国总统的头像，然后据说当时是为了促进就是南达科他州的旅游业。然后这个其实我查资料发现它其实是一个烂尾工程，但是不得不说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烂尾工程，就是本来要雕的是四个总统的半身像，然后二战时期没钱了，然后就雕了四个脑袋就停了，然后听说特朗普也挺想让他的脑袋留在上面的，但是好像并没有成功。然后这个国家公园就是它好像不叫公园，它叫什么 monument， 然后它就是不收那个国家公园的年卡，就要门票，然后秉持着穷游的本质，我们就没有进去，然后我们从外面就看到了那四个脑袋，然后拍了张照，然后我们就撤了。然后这四个脑袋分别是华盛顿、杰斐逊、老罗斯福和林肯。
对，这也可以，反正能看到就行了，也没有必要非要走得那么近进去看。
对的，他应该交门票到里面之后会有一个纪念馆，然后给你介绍这些总统的一些事迹吧。但是对，我们觉得可能还是看这个雕塑本身来的更加实在和比较有意义一点。对，
哎，说起来，那这些国家公园是都是要单独买票，还是说可以包括在那个国家公园的套票里面的呢？
大部分都是在那个国家公园的年卡里，然后我们买的是80刀的那个年卡，是上面可以写两个人的名字，然后会让你一车都免费，在这一年内去所有国家公园的，然后就很划算。我可能去年一年去了20来个，
还挺划算的吧？
对，
今年，
哦，前年了。
然后之后你们的路线是怎么样的？
之后，我们在路边看到了一个广告牌儿，上面写着什么 Bear Country。然后呢，我们其实就是感觉这个名字起的蛮有趣的，然后我们就掉了头开回去看了一下，没想到是个惊喜，就是你坐在车里面，然后游览，然后熊在外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有的熊在吃东西，有的熊在睡觉，然后最搞笑的是，我们当时看着一个黑的和一个棕的，他们俩在打架。
哈哈哈，这太可爱了。
是的，然后再接下来我们就是到第7天了，然后第7天我们去了恶魔塔，然后恶魔塔的话，它是在怀俄明州的东侧，然后来之前的时候我们以为就是个石头柱子，没想到非常的壮观，就是它比较像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巨大的树墩子，然后树墩子上面就是有一条一条的那个痕迹。然后当时好像是有一个传说，说是什么一群女孩去玩耍，然后被一个巨熊发现了，然后为了躲避熊，他们就爬上岩石顶，然后求上帝救他们。然后后面呢，就是神灵就让这个岩石从地面升到天空，然后熊就没有办法到女孩子们旁边，然后熊试图爬上这个岩石，然后岩石两侧就留下了这种像爪痕一样的东西。对，然后当时对。然后这些爪痕其实就是现在在那个恶魔塔两边的那些标记，然后这个标记其实是一个非常天然的一个攀岩线路，然后我们当时就遇到了很多攀岩大神，就在这石头的缝隙之间攀岩，因为它整个高度大概是1500米，所以
这么
感觉还
高，
是
我的天！
对蛮艰辛的，
天呐，哎，
是的。
他们攀岩是，怎么说是吊着这样子有任何防护措施还
好
是？
像有些是有保护，也有些是无保护的。我具
哇
体我不是很清楚。对，
天，太极
就
限运
总之，
动了。
对，这
是
也是一
的。
个很热门的一个攀岩路线嘛。对，
这个恶魔塔是吗？它是在什么州的？
在怀俄明州，就是跟黄石公园同一个州，它就
哦，
是我们出了那个 South Dakota 之后，立
去的
马就
第一个。
去了第一个怀俄明州的景点。对，就是这也是一个很小众的景点，就它肯定从名字上来讲不如黄石公园这种，但是我觉得它给我带来的那种视觉上的震撼程度是其实是不逊色于黄石公园这种公园的，只是说它可能因为这个纪念这个它叫什么 National Monument，它不是一个国家公园，对，可能它的景点比较单一，因为它整体就只有这一个地质结构在那，所以可能就是名气没有那么响，但我觉得其实是蛮值得的。
对，这个分享很珍贵，也想应该大家都会听到这个，还是挺种草的。至少我听起来，我觉得如果能有时间可以路过一下的话，还是挺值得一去的。
是的，但我可以搜一下这个恶魔塔的图片，看了之后应该都会觉得很有意思。然后还有一部电影也是在这个恶魔塔取的景，叫第三类接触，是一部那个外星人电影。我当时在实习的时候，我跟我的同事分享了我去了 Devil's Tower，就是恶魔塔的地点。然后他就说：“哇，你们去了那？”他说那个地方去的人不那么多，但是其实是一个 hidden gem。然后他说有一部外星人电影叫第三类接触，也是在那拍的，强烈推荐你们去看。就是说，其实有很多人也是觉得这个地方是挺不错的。
好棒好棒！那结束了这个特别难，让你们特别难忘的恶魔塔之行之后，你们之后就开到哪？其实我觉得这现在已经大半部分已经开完了，已经快到了，已经快到目的地了。
对，但是其实如果你去看美国地图的话，你会发现，山脉就是往往这种美丽的很美丽的自然景观都是在有山的地方出现的。然后其实山要到这一块才开始真正出现，要到怀俄明，然后再往西是这个北美大陆的落基山脉， 所在的地方，所以其实后面几个州才是那种国家公园特别密集，然后美景特别多的地方。然后出了恶魔塔之后，我们下一站就来到了这个大提顿国家公园。
嗯，
然后我们就是这一串其实有非常多的国家公园。我之后的 plan 就是，比如说我家里人来了，会带他们到，就是从黄石一路往南开，开到大提顿，然后再开到犹他州的一大堆国家公园，这样玩一圈。好，然后说回这个大提顿国家公园，其实这个公园它名气不大，它公园本身也不大，但是这个应该算是我们俩整个旅途中最喜欢的国家公园了吧？
是的，是我们旅途中最喜欢的国家公园。
对，然后它是因为就是它两个全部都是就是连绵的非常高的雪山，然后我们在山谷里头游览开车，然后那一天刚好是阴天，然后也是五月中旬，所以就是地面上你能看到的一切都是黄色的橘黄色的色调为主的，然后山是黑的，然后山顶又盖着积雪，然后这积雪的有的地方又高，有的地方又低，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然后你还可以看到那个小河和湖，就其实有一点像走在一幅油画里，就是特别的宏大壮观，然后特别的有层次感。
嗯，
然后就是因为实在是太喜欢了，太美了，所以第二天我们又来了一次。
哦，
然后第二天，
嗯，
对，就很幸运的是它晴天了，然后晴天的时候和阴天的时候风景也很不一样。
嗯，
然后晴天的时候就是水面上倒映着雪山云彩，然后阴天的时候是比较壮丽的，然后晴天的时候就比较秀美。
嗯，
就我们俩当时俩就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国家公园，至今就是朋友问我们在就是来回开了几趟的旅途中最喜欢哪里，我们还是会说就是大提顿国家公园。
哦，好的。
对，然后对，然后其实这个国家公园对于大家来去的话是非常方便的，因为它其实在地理位置上它和黄石国家公园是紧密相连的，可以说两个车程是不足一个小时的。
哦，
其实很近，车程之所以远，其实因为你要绕路，因为在山区嘛，但是直线距离可能就只有十几二十迈。
嗯，
对，所以你是在黄石公园内部，你是可以看到大提顿公园的那些雪山的。
嗯，
所以可以说是黄石看的是雪山，就是高山环境下的那些动物和自然生态环境，但是大提顿公园就是纯粹让你欣赏这些雪山还有湖这种宁静的美，这种感觉。
好棒，嗯，可能大家去到那边就是，毕竟黄石公园还是名气更大，可能就是忽略周边的一些小地方。其实如果说时间足够的话，这些地方应该都很值得，就是观览一下。
是的，是的，
嗯，
而且那个大提顿那它那些山好像也是有 trail 可以走的，是可以直接让你翻过那个。
嗯，
那个很高的雪山，就看上去是不可逾越的，但其实是可以走的。
哦，
好像十多个小时能够翻过去。对，
你们五月份去，这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季节吗？去那边游览的话是比较适合？
其实不太算。
嗯，
是这样的，我当时没记错的话，黄石和大提顿这两个公园都是在五月初才刚开放。
哦，
因为他们其实在整个冬季都是关闭的，因为冬季雪太大了。
哦，黄石其实有一个区域是关闭的。
对，那个我们就暂且不表。
然后有一些区域是不关闭的。
对，基本上总体来讲，公园都是冬天是关闭的。然后五月初开放，其实雪也还是很重的。
嗯，
真正如果说要交通最好啊，阳光最充足，可能得等这个雪全化了，也就是八月份左右，八月份九月份，
哦，
这个时候是最好的，但是那个时候人也是最多的。
那个时候也没有雪了，就是其实它风景上来说，我觉得可能是差一些，只是你可以进行的活动会多一点。
明白。
是。
嗯，非常好，这个信息非常好，因为我最近还想看这些国家公园到底什么季节去比较合适，你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信息。
对，我觉得六月应该是一个，六月七月初可能比较不错。
嗯，不错。那你们这个国家公园住的话，里面是它当地应该是有一些酒店度假的那种住宿，上面有没有什么？
没有，穷游嘛。
嗯，
还有一些破破烂烂的酒店。
嗯，
然后还偶尔露营。
对，我们在大提顿的那个晚上是住了一个那个
小木屋。
一个木屋，其实就有点类似于那种美国 一部电影里讲他们十八十九世纪就是到西部来的这种牛仔，就有一部电影叫八恶人，是那个昆汀拍的一部电影，取景地也是在怀俄明。我记得我们当时住的那个木屋就有点像那个八恶人里面那个、那个主拍摄地，因为那个电影它主要就是在一个木屋里拍的。我记得我们当时住的那个就蛮像，
就很美。
比较倒霉的是那个店的 WiFi 不好
啊。越在这种比较 local 这样的地方，你才能最住到最美国最美国味儿的这种酒店，或者是那个住宿 Airbnb 之类的。我觉得，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一般去我们之前去 road trip 的时候，最期待的就是看房间，就是看酒店的过程，看 Airbnb 的过程，因为每个都好特别，它不像在酒店里住那样。因为之前其实有很多嘉宾分享他们出去旅行，大部分很多人其实出去旅行不会选择酒店，都会选择民宿，就是当地比较有特色的这样的民宿，觉得就这也是旅行的一部分嘛，可以感受当地的文化。
是的。然后我们从那天开始就运气很好的开始不断的看到熊，然后那天晚上就看到了一个熊妈妈带着两只小熊在夕阳下觅食，是一个非常有爱的样子、
听起来好可爱。
对的，
也是那边反正自然景观维护的都很好吧，才能这么多的看到这样的小动物。
是的，
确实很难看到了。就其实我在西雅图爬山没有看到过特别多的小动物，就是包括小狐狸什么我都没有看到。就我知道很多人去爬山会看到小狐狸，然后土拨鼠什么我都没看到过。
我看到过鹿。
鹿还好，鹿有时候在比如说比较偏的路上就可以看到，但是我朋友有看到过小狐狸，但是我都没看到过。
是的，那这东西就是还挺靠运气的。然后再加上我觉得看小动物比较好的时间是清晨和黄昏，那个时间他们好像会比较频繁的在外面找吃的。
是的，野生动物晚上他们主要，我觉得野生动物主要是在黄昏以及晚上开始活动，白天他们阳光强烈，他们可能会就是避免暴露在觅食者或者。
对，
反正就狗对吧？
对，有道理。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去了就是最负盛名的黄石国家公园。然后这个国家公园是国的第一个国家公园。我们在那儿其实就是先说动物吧，就是我们看到了特别多的动物。然后有一个窍门是，你如果看到马路边上有人把车停了下来，你就跟着停。一定是有东西。然后我们在那儿，他大概看见了上百只野牛，然后老鹰，然后各种各样的鹿，然后还有很多熊，还从别人的望远镜里看见了狼群。然后最搞笑的是，当时我在开车，然后有一只熊突然间从山坡上冲下来，刚好从我们车前面跑过去，就差点让我们给撞了。
天哪，很大吗？那熊？
那个熊吓到了，我们和熊都各自吓一跳，他从山上一下来，没想到刚一上马路就差点跟我们车撞上了，他就吓得赶紧跑，然后我就吓得一脚刹车刹住了，我和那个熊面面相觑，还没来得及打声招呼，他就已经跑了。
这个经历真是太珍贵了。他很大吗？
其实没看清，但是黄石的熊基本上是棕熊，就是在北美大陆的棕熊，在美国境内的分布基本就是在落基山脉那一带了，然后南边也有一些，但是其实绝大部分地区是没有棕熊的。黄石是美国棕熊分布应该是最密集的几个地区之一。对。
哎，我记得好像棕熊和黑熊有一个是攻击特别强的，我忘了是哪一个。你们
棕熊，对，棕熊是攻击力强，并且体也要大一些的。黑熊一般来讲，就是稍微顺，然后也不会主动攻击。对。
那不会很危险吗？就是有这样的，有什么保护措施或者什么？
其实一般棕熊也不太会主动攻击人，除非是一些个例吧。对，但是如果一般，我感觉美国这边的他们的那个对待这些攻击人的野生动物的处理方案，就是一旦有野生动物攻击人，他们就会把那个攻击人的野生动物给捕杀掉，因为这就展示出这只动物有那个 攻击性嘛，就不能让它就是再次犯案。对，所以可能带有攻击性的那些基因已经被自然淘汰掉了。
然后熊好像是杂食动物，然后所以我们当时其实基本上看到的熊都在专心致志的吃果子，
甚至还有吃草。
对，还有吃草，
有他们的食物可吃，不会吃人了就。那在你们在那儿是露营还是怎么样？在黄石？
哦，是我们第一天晚上露营了，然后露营的那个营地里三天前来过一只熊。
对。
啊、来了。然后我们当天晚上非常可怕的是，我们旁边营地的人在用那个烧烤架子烤肉吃，然后他们安全呢，他们睡在车里，我们睡在帐篷里，然后我们当时就超级害怕。然后你如果在那儿的话，好像记住你的帐篷里不能放任何吃的，矿泉水瓶子也不可以。
OK。
然后所有东西都锁在一个熊箱子里，然后这样的话，那个熊箱子就不会让这些气味让熊闻到，而且熊也打不开那个，就会保证一下安全。
嗯。哎，还是挺危险。营地的话会有很多人吗？
很多人。
对。但是大部分人都是睡在
房车里、
RV 里边，对。
哦，但是说熊它并不会因为这个地方人多，它就不敢来，是这样吗？
其实是一个 trade off。它其实熊也怕人的，你怕人的，你怕熊的时候，熊也怕。但是如果因为毕竟是人的东西太好吃了，又很香。对吧？很多时候还有这种烤肉，你说这，你别说熊了，人都抵抗不住，所以他有时候还是会偷偷摸摸的来的。
对，然后后面就是看看动物，有一些看的审美疲劳了，因为全都是野牛，然后野牛真的太多了。然后我还找到了我发的朋友圈，我说我最讨厌的动物大概是美洲野牛，一是因为太多，二是因为脾气太差。当时一辆车从牛旁边开过去，然后那只牛踢了那个车一脚。然后第三是因为他们的路权太高，然后我们第一天被堵了大概快20分钟，然后第二天又撞见了牛群迁徙，又目击了就是对面的车道被堵了几公里。
被牛包围的一场旅行。
是的。
对。
晚上赶紧回营地吃吃烤牛排。
不敢
的，
在营地都是吃冰冷的烤冰冷的面包，吃没有味道，对对，不敢吃味道太大的，因为其实也是不被啊，我记得过了一定时间之后就其实是不被允许的，吃味道特别大的，对。
然后就是野牛，其实就是看起来好像你并不觉得它可能对你有什么太大的威胁，但是好像去年。我有印象，就是新闻上说有一起就是熊，就是把人顶飞了，然后那个人就挂了。
他就说牛不是熊。
哦，牛是牛，就是看起来没有什么威胁的牛。
对，但是其实是那个人作死了。其实这个美国这些国家公园都有官方的指南，就是你在拍野生动物的时候，你要跟它保持60 feet 以上的距离，也就是20米。
好像不同的动物，他说的是不同的距离。
不同的动物，不同的距离，对。但是当时被顶飞的那个被顶飞的那个美国的一个女的，她就是她跟野牛去自拍了。你想那是多近的距离？可能没到2米。对，她就自拍了。然后那个野牛，其实成年美洲野牛雄性个体重量是可以到1吨的。
嗯。
然后其实他们在美洲大陆上是没有天敌的。我平时很喜欢看这些动物的。据我所知，我只知道有棕熊。可以猎杀野牛，而且也只有非常非常极少个数的，所以说美洲野牛在美洲大陆上基本上是没有天敌的。然后
他们基本上都几十个的出现。
是的，是的。所以说那个人胆子实在是有点太大了。我记得我看了那个视频，那个人被顶飞了，顶飞到天上去了，被牛咬。
我天
哪，
这个信息也很重要。看来大家如果去到这种有些生态环境或者自然野生动物的地方，真的是要小心这些，不能说是。按人类的那套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挺可怕。因为可能大家想到可怕的动物，想到可能是什么蛇呀、熊啊，但是真没有想到野牛这些东西。
牛，
非常对，也很可怕，要注意安全。
对，美洲野牛脾气特别暴躁，这个其实很多可能从国内来的朋友，他刚开始他不会知道，所以特别得注意。
他是真的把那个车踹了一脚，
发火。
牛其实很笨的。牛没有熊这么聪明，熊会躲着人走的，牛才不会躲着人走的。
对，我也听说熊特别狡猾，熊很聪明。
是。
嗯，
然后除了就是动物之外，就是黄石的风景就是也是挺独特的，在其他的地方不是很容易能看见。然后当时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的形容是它遍地都是冒着烟的湖。然后因为其实黄石是好像是北美最活跃的超级火山吧，所以
确实是的。
全世界最大的吗？哦，嗯，也许吧。如果错了，不要怪我们听众朋友们。所以它的那个就是地热景观特别的丰富，就好像是说有1万多个温泉点，500多个间歇泉什么的。我们当时就是它的游览路线很容易，就是它是一个八字形的，然后大概有就是上面有一个圈，下面有一个圈，你把这2个圈玩完了，大概就结束了。然后它大概有一些就是猛犸热泉呀、大棱镜啊、黄石湖间歇泉，就是牵牛花池。就很多地方都很美，然后比较特别美的，最美的，对，非常好看，非常大。然后大棱镜就是和牵牛花池，就是它们是池子，然后边上是那种彩虹的颜色，特别漂亮。然后池水是蓝的透明的那种颜色。
哇，
然后
好棒！
老钟石喷泉也是一个特别著名的景点。然后叫它老钟石，是因为它准时准点的每90分钟左右喷一次，大家都是基本上就是卡着时间去那儿等。但是因为我们吃饭，第二天的住宿都在附近，所以我们经常经过这个喷泉。然后特别巧的是，我们经过一次它就喷一次，经过一次它就喷一次。我们大概一天看了4、5次这个老钟石喷泉，真的是很有缘分。
对，跟你们好有缘。
是的，是的。
然后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是，它就有一池子像水泥一样的东西在那咕嘟咕嘟冒泡泡，然后我就觉得有一点像女巫在熬制什么毒药。然后这种地貌就需要比较注意的是，就你一定要走在它，就是旁边全都是咕嘟咕嘟的东西，然后你一定要走在它规划好的就已经搭好的那个桥上那个路线上。就是听说以前有一个工作人员就没有走在这个路上，不小心踩错了。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被滚烫的岩浆就吞下去了，
天呐！
就还是挺危险的，
对，
美但是危险。
对，
哎呦，
黄石公园，我刚刚又去确认一下，确实全世界现存最大的活火山群。
感谢科普，感谢科普。所以说，还是我觉得在这种地方玩，你还是大家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啊！每一个注意事项，或者是每一个人家景区给你的提示，真的是不能忽略啊！命只有一条。
对，好好看地图，地图上可能就是门口发的那个国家公园地图上面可能都会写。然后再就是近些年来，就是国家公园的，就是黄石国家公园的那个地质活动，就是好像是听说是越来越频繁了，所以就是且看且珍惜吧，要去赶紧去。
好的，明白。
对，
还是敬畏自然，这些还是挺，
对，我们基本上讲差不多了，然后就是。还是想跟听众朋友们强调一下这个安全的情况，因为其实美国这边，这些什么国家公园给的自由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就
你
是
开
你，
着车随便哪儿都能。
而且你可以看到很多悬崖边它都是没有任何护栏的，这说明什么呢？其实他们是尽可能的想让游客们有一个最自然、最不受约束的一个体验。所以当你看到他对你某一方面提出来一些 guidance 或者提出来一些 rule 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去遵守，因为这些 rule 基本上都是前面的人
对，生命。
用生命给你探出来的那个 rule，这不是假的。比如说他跟你说你去看熊，你要保持60 feet 20米，可能真的是因为20米之内，因为熊其实是跑得非常快的，20米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几秒钟就跑过来了。对，就是说千万不能忽视这些规矩。
是的，但这几秒钟可能就能救大家，就能拯救自己的生命，没准就是你可以逃生的时间，还是挺可怕的。
是的，
敬畏这些吧。
是的，
然后今天非
对
常
的。
感谢你们两个的分享。然后我觉得，就是像这样子的 road trip，它就不仅仅是你说你从美东到美西这样地理上面的穿越，其实对于心灵文化或者是这都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探索。然后也非常感谢你们今天的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晚安。
好，
谢谢大家，
谢
拜
谢主持
拜。
人，你拜拜。
拜拜。